川普弱局上线打折，辉瑞全美降价，俄石油缓慢消亡，天然气正被中共掹羊毛，中共打烂中国人饭碗，让金融系统大危机，集反内卷无效，九月中国制造继续衰。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战争部部长克格塞斯礼拜二在维吉尼亚州一场规模史上罕见的美军高级将领会议上批评了半子将军和 DEI 多元措施，指出这些导致了美军几十年的衰退，半子将军可能有些着急，若不是一日就涨上来怎办呢？吃些礼来的减肥药可能会快些，但这个药几贵的，半子将军不要着急。克格塞斯的话刚落，川普总统就带来了好消息。川普总统和全球制造巨头辉瑞礼拜二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布协议，会降低在美国销售的某些药物的价格。这个是向着川普总统最为国定价计划迈进了重要一步。之前川普总统一直敦促处方药制造商降低在美国的药物售价，辉瑞今日承诺可能促使更多公司加入。白宫和辉瑞达成协议，包括辉瑞以最惠国价格向美国的医疗补助计划提供几乎所有药品，这个价格水平可以说是其他富裕国家支付最低价格，因为这些药企的药品在其他国家的售价通常比美国低。药品将通过即将上线网站 Trump Plus 直接面向消费者提供折扣，如果他们不使用保险并以现金支付，川普表示辉瑞已经同意以 50% 到 100% 的折扣在平台上提供部分最受欢迎的药物。辉瑞表示其主要护理治疗和部分精选科品牌的将提供最高 85%， 平均 50% 折扣。辉瑞还将投资700亿美元用于在美国本土的药物制造和研发，并获得3年关税豁免。辉瑞首席行政官阿尔伯特·布拉说，这一宣布是里程碑举动，将扭转药物定价方式。川普表示其他公司亦将达成协议，他特别提到礼来公司，他说他们都将加入。他重申如果不同意他想要的低价，将对药物加征更高关税威胁，这个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根据 Axios 网站观察，至少是今日，就是礼拜二之前，这些制药巨头承诺主要是会在国外升价而非在美国降价。药物大幅降价，尤其是礼来减肥药的重要制造商，相信这个对早上被批评为半子的将军来说一定会很高兴。这条新闻亦引发了华人网友关注，网友无悲科技发帖文说，在病床边看惯无奈，现在终于能够写一个好消息，美国患者为了一瓶药发起众筹，求助教会抛尽积蓄，每个礼拜祈祷一次，只为活下去。而那一瓶药在欧洲能平五倍十倍。今日 FDA 宣布，谁敢将美国的药价调到德国、法国、英国的水平， FDA 会叫你申请走快速通道，几周内完成审评。这一张加速通行证在市场上能值5亿美元，不单止这样，在美国建厂制造仿制药亦可以获得优先审批。他说这个是一场关乎人民、企业、政府三方面的大转弯。川普总统一句话定调，美国不再为全球创新埋单，美国是最大买家，亦应该拿到最好价格。在今日记者会上还有一个幽默的片段，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小罗伯特·金乃迪在川普总统讲话时打了个黑嗤，跟着川普说，上帝保佑你鲍比，我希望我刚才没被你的黑嗤传染上新冠，然后 佢对住辉瑞总裁讲：快啲俾盒 Paxlovid 我，呢个系一种治疗中共疫情嘅口服抗病毒药物。早上起床仲觉得攰，白天提唔起精神，好多时候都系因为代谢慢咗。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让你一整天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俾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啦。乌克兰战争和西方制裁加速俄罗斯石油产量下跌，专家预测俄石油产量将在十年内下跌到最少 10%。 这场慢性危机正危及克里姆林宫赖以支撑经济的石油美元收入，支撑俄罗斯的石油血管要停了。但是俄罗斯还有天然气啊，不过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和能源市场战国时代中，中共正在利用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巧妙地在能源交易中从有而无上限的俄罗斯这一头瘦羊的身上掹羊毛。今日 Zero Hedge 网站发帖文讲，根据俄罗斯经济部和2026年预算草案相关的展望草案，俄预计向中国出售天然气的价格将显著低于向欧洲和土耳其收取价格。彭博社看到这份文件预测，在未来三年内，俄罗斯向中共交付天然气价格将至少比欧洲和土耳其水平低 27%， 2025年差距将扩大至 38%。 这些数字暴露了莫斯科为其东向转移所付出代价。由于欧洲基本上已退出，俄罗斯已将供应量注入西伯利亚力量管道线，并推动长期延迟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这条管道每年向中国北部连输送500亿立方米天然气，这些管道保证了西伯利亚天然气的入口管道，但亦巩固了与欧洲曾经支付的价格相比巨额折扣。俄罗斯官员的声明亦呼吁了这一方向。 Gazprom 首席执行官Alexei Miller 已公开承认，向中国的天然气销售将以低于欧洲的价格进行，而总统普京将这一安排描述为比中共的竞争优势，占了便宜的中方必须埋怪，讲是合理的市场价格和竞争性条款。对莫斯科来讲，这个确保了天然气长期入口渠道，但单位收入显著减少，和欧洲价格之间的距离可能对俄罗斯能源企业的财务状况以及区域液化天然气的动态产生重大影响。并且中共不单止获得低价天然气，还能够利用这一折扣优势在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上进一步压价。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意味着俄罗斯为了保住中共这个大买家，没办法不大幅让利，中共则揸住俄罗斯能源无路可走的劣势趁火打劫，并且还拿住在俄罗斯打劫来的折扣价去逼其他国家的供应商降价。问的就不只是俄罗斯的羊毛了，普京称这个比中国竞争优势，实际上是承认俄罗斯在这一场交易中的弱势地位。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是瘦羊被掹的无奈现实，因为他在美欧制裁下别无选择。日经亚洲英文网站在9月23号曾发布文章讲，在中国房地产问题持续困扰银行的同时，零售客户的不良贷款正成为中国银行业的新挑战。日经亚洲梳理了在上海、深圳和香港上市的中国大陆银行最新中期披露资料，发现今年上半年 个人不良贷款的增长速度超过房地产领域的不良贷款。这一数据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文章想讲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文章接着讲，在45家披露最新贷款详情的上市银行中，相比去年底，个人不良贷款增长了 12.3%，达到8410亿元人民币，大约1180亿美元。相比之下，银行整体不良贷款增长 4.7%， 达到了2.3万亿元人民币。房地产领域的不良贷款则增长了 4.8%， 达到3210亿元人民币。按资产规模排名，前六的中国国有银行均录得个人贷款业务不良贷款的两位数增长，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为全国第一、第三和第六大银行的零售不良贷款激增超过 20%。 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零售不良贷款分别增长 14.5% 和 19.0%。 分析师警告，这一趋势为中国银行业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风险。穆迪信贷分析师 Nicholas Hsu 表示，随着信用较好的消费者避免增加杠杆，信用较差的消费者成为活跃的借款人，这个导致银行资产风险上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一家以零售贷款为主的顶尖银行，个人不良贷款亦增长了超过 10%。银行的行动仍有待观察，因为他们认为不良贷款背后的深层问题包括个人收入的压力。终于讲到问题根本上，华夏银行12家二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报告个人不良贷款激增 24.7%， 达到了162亿元人民币。该银行将此归因于外部风险形势的影响，部分债务人的收入水平和还款能力下降。天津银行表示，其个人不良贷款增长了 15.7%， 达到 31.9 亿元人民币。这家位于中国北方港口城市的银行警告说，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市场利率波动等因素综合影响，部分客户的债务偿还能力下降。晋商银行的个人不良贷款余额激增 20.6%， 达到 9.422 亿元人民币。这家总部位于内陆山西省的银行同样将这一增长归咎于受市场经济环境影响，部分客户还款能力下降。荣鼎集团主任 Oliver Martin 曾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担任财政部金融专员，虽然他认为中共公布的就业和家庭收入是最不可靠数据来源之一，但他对日经亚洲表示，这些数据显然已经恶化，这个可能是一个指标。 Martin 亦强调，全面了解情况非常困难，很难讲中国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实际情况是怎样。刚才这一条新闻故事性在于，中共打烂了百姓的饭碗，抢走了百姓饭碗里面的馅饼，在碗里面打烂，饭亦都抢了之后，中共发现中国人的饭碗危机已经取代了房地产危机，决定住中共的金融系统危机几时爆发。中国人收入甚优，但另一坏消息是，现在决定很多中国家庭饭碗的中国制造还在这里继续收缩。2025年9月，中国的 PMI 显示经济低迷延续。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该指标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持续6个月处于临界点下方。这个是自2019年以来最长时间的下滑，连续下滑的数据反映制造业实质上在这继续下行。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的购进和销售价格全面回落， 预示需求复苏乏力，经济更趋疲软。火星宏观账号之前在分析8月份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时讲过，8月工业利润同比飙升 20.6%， 并非反内卷政策见后，而是基数效应主导。去年8月工业利润大跌，导致今年的底基数效应，8月工业利润经过了季调后环比实际下跌了 6.2%， 而工业利润整体呈波浪式下行。8月 PPI 下跌了 2.9%， 显示供给过剩局面未改。9月份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购进价格指数和销售价格指数不单止继续处于收缩区，而且在继续下行。三大行业的企业购进价格和销售价格继续下行。这个通缩和制造业恶化说明了什么？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中国制造不听中共党魁习近平指挥了。他在两个月多之前，就是七月下旬时就叫出了反对卷。但到了九月份，从数字来看，习的口号基本无效。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